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6月27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大树扫罗的转变归主，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使徒行传26章14节。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使徒行传26章14节。救主耶稣竟然愿意眷顾像扫罗这样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罪人，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啊！他原本坐在至高天上的宝座，周围环绕的是被属者永恒的赞美旋律，以及基路伯和众天使的纯洁颂歌。然而他竟愿意屈尊对一个逼迫者说话，这实在令人惊讶。他日夜都在天父面前为他的教会代求，但是他竟然愿意暂停这样重要的事，亲自对一个曾经发誓与他为敌的人说话，这的确是真正的屈尊降卑啊。是什么样的恩典能够使得救主的心像扫罗这样一个对他的教会发出恐吓威胁的人说话呢？他不是强拉男男女女的信徒，将他们都关进监狱吗？他不是在每个会堂里强迫信徒要亵渎耶稣基督的名吗？现在，耶稣必须亲自介入，要使他觉醒过来。啊，如果当时候劈下的是一道急着击中人心的雷电，我们不会觉得奇怪。如果从救主的嘴唇当中所发出的是一句咒骂，我们也不会感到吃惊。他在世的时候，岂不曾咒骂过那迫害者呢？他不是说过，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样的话吗？但是如今，那个原本应该按着这句话受到咒诅的人，竟然要从他所逼迫的这位主那里得着祝福。虽然这个人的双手沾满了血，甚至他的手上还带着命令要去捉拿基督徒下到监牢，虽然他曾经帮那些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人拿着外衣，但是我们的主，天上的君王，竟然亲自的从高天之上向他说话，要使他感受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并且使他得着宝贵的信心。我实在得说，这真的是奇妙的屈尊降卑和无与伦比的恩典啊。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想起救主的性情时，就不会觉得他做这件事有什么奇怪了， 因为他也曾经做过比这更多并且更大的事。他不是曾经亲自离开那布满星辰的天上宝座，降杯来到地上，受苦、流血和舍命吗？当我想到伯利恒的马槽、克西马尼园的残酷，还有更加羞辱的那各个他山的时候，我就不会对于救主所做的任何恩典或降杯的举动感到惊讶了。如果他都已经从天上降入阴间了，还能够做出什么比这件事情更大的屈尊行为呢？这件事都已经成就了，还有什么比他更伟大的呢？如果他必须离开自己的宝座，如果他必须交出自己的冠冕，如果他的神性必须被肉身遮盖，他神格的荣耀必须披上人性的破衣，那么我说，他屈尊向大树的扫罗说话，要使得扫罗的心归向自己，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应该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虽然我们领受的恩典没有比使徒本人更多，但却也不会比他少。救主并没有从天上向我们发出其他人也听得见的声音，但是他却用我们的良心能够听见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或许不像扫罗那样血腥地逼迫神的儿女，但我们也曾经犯下既黑暗又可憎的罪孽。然而我们的主他还是阻止了我们，他不只用慈爱来吸引我们，也不只用严厉来警告我们，更不只差遣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还赐下他的话语提醒我们要尽本分。他更亲自来到我们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些亲身尝过他恩典的人都可以说，拯救保罗的是无与伦比的爱，但并不是别无他力的爱，因为主也拯救了我们，并使我们分享了同样的恩典。今天我打算特别对那些不敬畏主耶稣基督，反而还要敌对他的人说话。我想，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座没有任何人会希望看到古时候对教会的迫害重新再现，而且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英国人会希望看到在史密斯菲尔德这个地方重新的点燃火刑柱，并且再一次焚烧信徒，无论他有多么的憎恨宗教。或许有些人也会同样憎恨基督教徒，但是不至于用那么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时代的一般理性通常都会谴责绞刑、刀剑或者监禁这样的迫害手段。至少在我们这个国家，上帝的儿女是相当安全的，不用担心会受到那种政治的迫害。但是今天在这里，很可能有一些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的反对神的工作来激怒神。如果我试着描绘一个画面，你们或许就会在当中看到自己。你很少进入神的殿，事实上你会轻视所有义人的聚会，你认为所有的圣徒其实都是伪君子，所有自称信主的人其实都是装模作样，有的时候你还会毫不羞愧地说出这样的话。不过你有一个妻子，她在听讲道的时候受到了感动，她喜欢来到神的殿，因为神和她的心知道你给她带来怎样的悲伤和痛苦，你有多少次因为她的信仰而嘲笑她并且讥讽她。你不能否认她因为信仰成为了更好的女人，你也必须承认，虽然她不能够和你一起参与你所有的运动或者娱乐，但是就她所能够做到的， 她真的是一个爱你又对你深情的妻子。如果有人批评她，你会像一个男子汉一样捍卫她的品格，但是你恨的就是她的信仰，而且最近你还威胁她要在星期天把她关起来。你说要是她去神的殿，你就无法和他一起住在屋子里了。而且你们还有一个小孩，你不反对小孩去主日学，因为这样当你星期天在家里随意穿着抽烟斗的时候，他就不会来打扰你了。你说不想要被孩子打扰，所以你很乐意把他们送去主日学校。但是这个孩子的心已经被触动了，你不得不看到基督的信仰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你又不喜欢这样了。你爱你的孩子，你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能够扑灭他心中最后的信仰火花，你甚至愿意付出一切。或许我可以说说你的状况，你是一位老板，居于受人尊敬的地位，手下有许多员工，而你无法忍受有人在你的面前宣称自己是个宗教信徒。你认识的其他老板都对他们的员工说，你们要信什么都行，只要你是一个好员工，我并不会在乎你的宗教观点。但也许你的情况有点相反，虽然你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信仰而把他赶走，但是你却会时常嘲弄他。如果你抓住了他犯了一点小错，你就会说，哟，这就是你的宗教信仰啊，你大概是在礼拜堂学来的吧。你这样的话深深地刺痛那可怜人的心灵，而他其实已经非常忠心尽力地为你效劳了。或者你是一个在仓库或商店工作的年轻人，你有一位同事最近信了耶稣，他常常会跪在地上祷告，因此你最近就拿这个来开他的玩笑，不是吗？你和其他人就像一群猎犬追捕野兔一样一起来欺负他，而他的性格比较胆小，在你们的面前可能沉默不语，就算他说话了，眼睛里也含着眼泪，因为你们已经伤了他的心。现在的这种态度和古时候那些点燃火刑柱把圣徒拉上刑架，把圣徒身体肢解，逼迫他们穿着羊皮四处流浪的人，是同样的恶毒心肠。如果我刚才还没有说中你的本性，也许在我讲完之前就能够说对了。我现在要特别对那些用言语、行为或者任何方式去逼迫神的儿女的人说话。如果你觉得逼迫这个说法太严重了，你至少也是在嘲笑他们，反对他们，并且努力想要阻止他们心中美善的工作。今天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们一个问题：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接着我也要奉主的名劝告你们，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如果神赐福使我所说的话能够感动你的心，也许主会给你一些安慰的话，就像他对使徒保罗所说的，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第一点，首先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向保罗所提出的，今天也同样向你们提出来了。请注意，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当我对着你们讲道的时候，只能够对着一整群人说话，除非在很少见的场合，否则我不太可能直接对某个人说出他内在的光景。虽然有的时候在圣灵的帮助之下也可以做得到，但通常我只能够描述整体的特性，并且处理整个群体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主不一样，他并不是从天上说，扫罗啊，为什么犹太教会要逼迫我？或者，为什么犹太人恨恶我所传的信仰？我们的主，他所说的是更加直接，针对个人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假如这个问题是用一般性的说法提出来，他可能就无法进入使徒的心中。就像一支箭射偏了，只擦过皮肤，并没有射入原本的目标，人的心里面。但是，当这个问题很个人的被提出来，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听见的人就没有躲避的空间了。我祈求主也让这个问题变成针对你们的一些人所问的。在座有许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种直击内心的讲道，你还记得吗？主内的弟兄姐妹，当你第一次被神的话刺入心中时，那讲道是多么直接啊！我记得自己的那一次经历相当清楚，当时我觉得整个礼拜堂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仿佛四周都是黑墙围着我。我和讲道的人就像被关在一间牢房里，只有他对我说话，其他人都不存在。我觉得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我准备的，我甚至以为有人熟悉我的一切，并且写信全都告诉了他，所以他才能够这么准确地针对我讲话。我还以为他注视双眼在看着我讲话，但是事后他却说他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哦，但愿今天你也能够听到神的话是在对着你说的，而神也祝福你所听见的话，让你觉得这话就是对着你个人的内心而说的。再来，请注意，使徒保罗也从这个问句当中明白了自己是在逼迫谁。如果你问扫罗，你在逼迫谁呢？他大概会说，就是那些搞叛教的可怜渔夫啊，我一定要把他们铲除。你问他们是谁呢？他会说，就是一群社会最底层的家伙，那些肮脏卑贱又没有知识的人。如果他们是王公贵族，我们还可以容忍他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些可怜悲惨又无知的家伙，实在没有任何理由让他们宣传那些异端邪说，所以我一定要阻止他们。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的女人我也没有放过，可怜而无知的生物，他们有什么权利来反抗我们的宗教领袖呢？他们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意见，我这么做完全正确，都是为了要纠正他们愚蠢的错误。但是看看耶稣基督在他的话里面藏着多么不同的亮光啊！主没有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斯提凡？主也没有说，你为什么要去大马色抓那些信徒入监牢呢？主所问的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有没有想过这层含义呢？你底下有穿着旧粗布衣服的可怜人为你工作，他是无名小卒，你可以嘲笑他，他不会告诉任何人，即使会，你也不用为此负责，因为他是个不重要的人。 但是你不敢嘲笑一位公侯或者伯爵，你会谨慎地对待与你的阶级地位相当的人，但因为他的身份低微，你就觉得你有权可以嘲笑他的信仰。但是，请记得，在那件粗布工作服底下，其实是耶稣基督自己。主曾经说过，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嘲笑那个人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嘲笑主呢？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但这却是一个极大的真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把他的子民所受的伤害，全都看作是对他自己的伤害。你是不是曾经在某一天的晚上，把你太太锁在外面，不让他进门，就因为他常常去神的殿呢？当他站在门外，在午夜的寒风中颤抖，苦苦哀求你开门让他进来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看见属灵的实况，你就会发现，站在那里受寒发抖的，其实就是荣耀的主他自己。他可能会对你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到那时你就会明白，这是比你现在所能想象还要更加严重的大罪啊。你是不是有一天曾经嘲笑那个小孩，因为他唱着简单的赞美诗，而且从他的心里很真诚地唱出来？你是否知道，或者当时你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你是在嘲笑基督呢？当你在嘲笑那小孩的时候，你就是在嘲笑他的主，而耶稣基督已经把你的那次嘲笑记录在他的大帐簿里了，当作是你对他本人的羞辱。或许他会在审判的时候问你：“你为什么逼迫我？”如果你能够看到耶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满有荣耀的掌权，你还敢嘲笑他吗？如果你看到主坐在审判的大宝座上，准备来审判全世界，你还会嘲笑他吗？哦，就像所有的江河都流向大海，所有教会所受的苦楚也都流到了耶稣那里。正如乌云，若载满了雨水，就会降到地上。如果基督徒的心里充满了痛苦，也会全部流入耶稣的胸怀中。耶稣是汇聚他子民所有苦难的蓄水池。你若是嘲笑他的百姓，就是在往那个蓄水池里倒水。到了池子满溢的那一天，神的愤怒就要像洪水一样把你整个人卷走。那时你建在沙地上的房子也将倒塌。当你要站在那位主的面前，而你曾经嘲笑过他的子民，更藐视过他的名的时候，你将要如何面对呢？让我们换个方式再来问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合理很需要回答的问题。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也许这么问：扫罗啊，我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吗？我在世上的时候有说过一句批评你人格的话，我有破坏你的名声，我有伤害过你，我有让你悲伤，我有对你讲过什么重话吗？我曾经做过什么伤害到你呢？你为什么要那么愤怒地敌对我呢？就算我是你最大的仇人，曾经在你的脸上吐口水，你大概也不会比现在更恨我吧。但是你为什么对一个未曾伤害过你的人如此的愤怒呢？我也不曾惹过你的气呀，你为什么这样逼迫我呢？难道我的个性当中有什么值得你这样逼迫我的吗？ 我不是纯全圣洁、完全无罪的人吗？我不是到处行善、叫死人复活、医好长大麻风、喂饱饥饿的人、给赤身的人穿上衣服吗？你到底是因为我做了哪一件事而恨恶我呢？你为什么逼迫我？今天，这个问题也同样要来问你。哦，世人啊，你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呢？他这样问你，他做了什么而伤害了你呢？基督曾经掠夺过你、抢劫过你或者伤害过你吗？他的福音有丝毫剥夺了你生活中的哪一样快乐，或者造成了你的伤害呢？你不敢说有吧？如果我们说的是约瑟·斯密的摩门教，你要是逼迫他，我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因为他可能会破坏你的家庭，甚至夺走你的配偶。但即使是那样，你也没有权利用逼迫的方式来对待他。假如那是一种肮脏、败坏，并且会破坏社会根基的制度，你或许会觉得自己逼迫他是正确的。但是，耶稣基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去抢夺你、欺骗你或者咒诅你吗？他的教导不是与这些恶事完全相反，而且当他的跟随者忠心于他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不是与这一切都完全不同吗？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恨一位从来未曾伤害过你的人呢？你为什么要恨一种没有干涉到你的信仰呢？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跟随基督，那么，让别人去跟从他，会如何伤害你吗？你说，那样会伤害你的家庭，那就请你提出证明来，那真的有伤害你的妻子吗？他不像以前那样的爱你吗？还是他变得较不顺服呢？你不敢那样说。那有伤害你的孩子吗？他是否因此比较没有那么尊重你，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呢？他是否比较没有那么的喜欢你，因为他最爱的是他的救赎主了呢？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是斯布真牧师《大树扫罗的转变归主》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